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要讲的是监视里的大合唱，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您将听到的故事是大法带给他俩彩色的人生。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您将听到的是活体摘除器官深入寻常百姓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却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儿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 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法轮功学员王玉杰生前遭受酷刑迫害，北京法轮功学员侯雨欣被非法判刑四年，沈雪梅在广东云浮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王玉杰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迫害。2003年，王玉杰被非法劳教三年，被毒打致精神失常。2014年，王玉杰失去了意识，谁也不认识，也不会说话。于2021年10月22号喊冤离世，终年58岁。王玉杰女士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她浑身是病，身体的痛苦使她痛不欲生，看中医、西医、偏方，所有的医治办法都用过了，也没有治好。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她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上的所有疾病都消失了。2003年12月，赤峰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安全局、公安局等出动大约200个警察，在元宝山地区绑架法轮功学员，历时半个月，约有7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近30人被非法判刑或劳教。当时王玉杰正在大棚里干活，被警察绑架到元宝山公安国保大队严刑逼供，警察抓着他的头往墙上撞，有一个警察使用狼牙棒往他的头上一个劲儿地抽，一直打到王玉杰昏迷过去。醒来后，王玉杰思维变得混乱，生活不能自理。王玉杰被非法劳教三年，劫持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期间，警察和包夹他的犯人天天逼迫他说攻击法轮功的话，他拒绝说，包夹犯人就把他拖到厕所里拳打脚踢。狱警常红强行给他灌下不明药物，之后他的脸变得通红，感觉非常难受，血压高达200。就这样，警察还强行逼他到车间劳动。 他还被逼迫跑步，跑不动就被包家犯人拳打脚踢。被绑架迫害之前，王玉杰体重145斤，被迫害后瘦得皮包骨头，身体非常虚弱，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从劳教所回家以后，王玉杰又长期处于当局的恐吓、威逼和骚扰中。2021年10月22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侯雨欣女士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2021年11月8号家属得知，侯雨欣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她已经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2020年8月12号，侯雨欣从住处出来被便衣绑架，后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两台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侯雨欣被绑架到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14号晚由家人接回。2021年2月，平西府派出所办案警察给侯雨欣打电话，让他去派出所办理所谓的监视居住到期、改取保候审手续。侯雨欣去平西府派出所后被警察直接拘留，22号强行体检后被非法关押到昌平看守所。7月30号，昌平区法院以疫情为借口对侯雨欣进行非法视频开庭，之后一直没有音讯，家人给主审法官写信，法官不收。11月8号，家属收到昌平法院的判决书，侯雨欣已被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法轮功学员沈雪梅女士2019年被警察绑架，2020年12月16号被网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沈雪梅上诉，云浮中院二审改判2年，沈雪梅于今年9月29号获释回家。沈雪梅今年45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沈雪梅3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被非法劳教1年，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假期7个多月。沈雪梅的丈夫陈建国2007年10月被便衣警察绑架，被秘密判刑7年，受尽折磨，出狱后被不断骚扰，有家难回。2019年9月30号沈雪梅被罗定公安局伙同罗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罗定看守所。2020年10月份被转到云浮市看守所。在此期间，主管狱警李局不断辱骂沈雪梅，罚她睡厕所边的水池边，不允许购物，不让家属给寄送衣服。沈雪梅被逼迫每天搞卫生，打30-40人的饮用水，还要打70-80桶洗澡水。2020年12月16号，沈雪梅被云安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经办法官是何志东。沈雪梅上诉后改判2年，现冤狱期满回到家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两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3城市圣诞节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接连2个周末应邀参加了附近的伦敦市、乔治敦和米尔顿的3场圣诞节游行。腰鼓队、练功演示队也参加了在米尔顿的游行，所到之处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多伦多天国乐团协调人江帆说，今年参加的第一场是伦敦市的游行，感觉几乎倾城出动，观众的热情令人振奋。前面打横幅的学员说，我们在前面招手基本没有停过，观众特别热情， 从头到尾都有观众向我们挥手并高喊圣诞快乐。每每乐团吹奏铃儿响叮当，两边观众就跟着合唱。路两边的警察也跟我们招手，有的拿出手机给我们录像。江帆说，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参加这些圣诞游行，让这么多的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面貌，有机会听到神圣的音乐，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乔治敦士的简和乔夫妻俩每年都会来参观圣诞大游行。当天国乐团经过时，简一边鼓掌一边向乐团致意，并激动地说，这音乐太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到心里被深深触动了一样，感谢法轮大法把这么美好的音乐带给大家。费赞和乔拉是当地的学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这次游行的安保人员。费赞说，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真是太棒了，我完全沉浸在他们所演奏的音乐中。当听到学员向他们介绍天国乐团、腰鼓队、练功方阵的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以及法轮功正在中国受到迫害时，费赞和乔拉都表示，这简直难以想象，他们都是那么善良，听到这些迫害真是太让人难过了。我们都是很小就来到加拿大的，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人们只是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到如此的迫害。他们表示支持反迫害，也感谢学员把这些正在发生的迫害告诉这里的人。在乔治敦士的游行中，当天国乐团经过时，在路边维持秩序的三位工作人员辛迪、卡尔和凯西都不约而同地跳起舞来，他们非常开心地对记者说，这是我们见过的最棒的乐队，我们真的很幸运能够邀请到天国乐团来参加今年的游行，这是我们的荣幸，希望明年还能有这样的幸运邀请天国乐团参加。他们三个人开心地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99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俗话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好让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够引以为戒。可是就算报应来时，看起来也好像事出偶然，有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还有让他活着甘受罪的。当初害人时整得被害人提心吊胆，如今自己被整治时也一样提心吊胆，这何尝不是一种报应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前中共第一副总理张高丽的事儿。2021年11月2日晚间，中国知名女子网球选手35岁的彭帅在微博实名发长文，描述自己和75岁的张高丽断断续续的不伦关系，控诉对方玩完想不要就不要了。彭帅在文章中表示，自己和张高丽至少在10年前就发生过不伦关系，但随着张高丽升官进京后，两人断绝了联系。就在3年前，退休后的张高丽通过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再次联系彭帅，并且和张高丽妻子康杰一起把自己带到张家，甚至当着康杰的面要求再和自己发生关系。彭帅当时倍感无助，他描述道，那天下午我很怕，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人在外帮着守着，
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张高丽老婆会愿意。文章仅存活20分钟就被网管删除，随后有关的转发评论等也被删除殆尽，但是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巨大震荡延绵不绝，包括《纽约时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英文媒体也都竞相报道。事发后，中共当局一反常态，既不评论也不否定，只是一个劲儿的删帖。中共高官性生活糜烂早就是公开的秘密，这次张高丽的不伦丑闻要人们不相信都困难。让老婆望风，性侵比自己小40岁的女子，这种只在电视中出现的狗血剧情在真实生活中上演，踏踏实实把人渣的帽子稳稳地戴在了张高丽的头上，一点不为过。古稀之年本该安度晚年，却陷入了不伦性丑闻，身败名裂，遭人唾弃，这难道不是恶报吗？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对于张高丽报的是什么呢？张高丽做的最大的恶事又是什么呢？就是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以来，张高丽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广东、深圳、山东、天津等地任职期间，积极推动迫害法轮功，使这些地区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判刑，大量法轮功学员遭酷刑，导致伤残、死亡。因此，张高丽是罪大恶极之徒。张高丽之所以得到江泽民的信任，就是因为他和江泽民一样，手上也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所以张高丽走到哪儿就把迫害修炼人的那股邪劲带到哪。在明慧网上查阅有关张高丽迫害法轮功的报道，提到迫害责任人张高丽的至少有90多篇报道。张高丽并不在第一线抓人打人，但是他却能够把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企图贯彻到他所在的省市，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能在他所辖一方搅动起血雨腥风，多少无辜善良的民众遭殃。张高丽还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帮凶。比如，张高丽任职原山东省省长，把山东省搞成了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据明慧网报道，2004年刚过元旦，蒙山旅游区出现了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标语，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张高丽发出淫威，责令临沂市委查办，大兴红色恐怖，于是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到洗脑班。后来张高丽转任天津市委书记，继续加大力度迫害天津市的法轮功学员。2008年奥运期间，作为天津市头子的张高丽甚至还秘密来到大港区坐镇，强制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家庭以及学员本人都要做出保证，不出去参加集体活动、不去上访等等。再后来，尽管张高丽升到了中央常委，他也没有放松对天津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5年5月底，天津市数千法轮功学员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要求依法惩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张高丽伙同天津市公安局长赵飞，操纵天津610、公安国保及下属的100多个派出所警察参与，大面积绑架、拘留，甚至非法庭审、非法判刑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今天张高丽的不伦丑闻被曝光，不正是善恶有报的真人秀吗？身居中共高位、70老80的张高丽还深陷这种荒淫丑闻之中，本身就是对他报应的开始。其实不止张高丽一起恶报，作恶者遭报应的事情从来没有断过。自2005年全国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就超过20000例，为的就是警醒世人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十八层地狱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所有参与迫害和诋毁真善忍的罪恶之徒扬受折尽，希望那些作恶者尽快醒悟过来，不要等到报应来时才知道后悔，那可就晚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与您分享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淑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淑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淑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淑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所以烧毁法轮功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现在您可以用一个网址就打破中共的防火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看真相。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hui。 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hui。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在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一位法轮功学员所在的监号里都要有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外面七八个监号的人都顾不得发货验货了，挤在窗口旁听着。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的修炼故事将带给您的是这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时发生的真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较特别，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看守所的监号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一次被非法绑架进了看守所，然而几个月的非法关押之后，监号里的人却开始大声合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而其他监号里的人则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地鼓掌。这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七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10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4-5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 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两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两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3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4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3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0000元，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两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4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10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压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3天，全号10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10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 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德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德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的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7-8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一号牢房的窗口听，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要讲的故事是大法带给他俩彩色的人生。
我们要结婚了，嘉宏和瑞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宣布着这项喜讯。我们希望在结婚之前，将心中的喜悦及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美好告诉所有的人。9年前，一位热心的同学告诉嘉宏，有个美丽的女孩和她有夫妻脸。就在这样奇妙的牵引下，嘉宏和瑞美谱出了一段恋曲。恋人交往的初始甜蜜的渲染总是模糊了对方的缺点，但慢慢的缺点就一一显露出来了。嘉宏那时候的身体很不好，脾气也不好，好像哪里都不好。瑞美数不清到底当时的嘉宏哪里不好，只记得他们交往的前5年，每一次约会总是由看病来揭开序幕。嘉宏说，从有健保卡开始，我就每个礼拜看病一次，是真正的药罐子。看病和约会的时间重叠，看病、针灸、拔罐子成了约会的例行公事。我从小就常感冒，一年有300天在感冒中。国中时期得了胃下垂，吃东西不能消化，一吹到风就头痛欲裂，还有过敏性鼻炎、偏头痛、关节痛、疝气、心绞痛、干眼症、贫血、痔疮、慢性腹泻。冬天上学，我必须一手捧着头，一手捂住鼻子，弯着腰走路。约会期间，瑞美陪着嘉宏看遍了中医、综合医院里的每一位医师。一身的病促使嘉宏研读中医书籍，对穴道、舌象、汤药、处方都略有心得，却仍改变不了虚弱多病的体质。他还经常劝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瑞美突然记起来嘉宏的另一项苦恼。嘉宏说，生病的人也没有口福，体质加上胃病，让嘉宏严格恪守吃的禁忌，冰的不行，甜的不行，酸的、辣的、炸的、苦的都不行。最后嘉宏只能吃清淡的素食，同时不忘提醒纤弱的瑞美也忌口。只是像我这样体质不好的人，怎么吃还是一样一身病。长期谨慎的养护身体，也长养了嘉宏拘谨而自我中心的坏脾气。瑞美说，有一次我感冒不舒服，还上了全天满堂的课，嘉宏临时打电话要我坐公车到台北陪他一起去索取演唱会的票。我很不想去，拖延了一些时间才出门。结果到了台北打电话给他，他居然咆哮说，你这么晚了还来干嘛？就要我自己再坐公车回学校去。我在公车上就一直哭一直哭。事过境迁好几年了，嘉宏回应瑞美的笑里有腼腆的歉意。那时候我性子急，也不懂得为人设想，开车跑业务遇到塞车常常十分烦躁，一股冲动让我一个人在车上就开骂起来。有一次上交流道时，我如往常一样对着前面牛步前进的车子一路猛按喇叭，没想到那辆车停了下来，堵住了我的去路，从车上走下了一位彪形大汉。我吓得赶紧锁上车门，也猛然惊觉自己的歇斯底里。嘉宏反思，实在不解自己平时脾气蛮好的，怎么一上车就变了一个样。身心最低落的一次发生在2000年，嘉宏刚从电脑多媒体班结业，在补习班的出色表现使他急切地想在职场一展身手，没料想班上同学都找到工作了，唯独他还在家待业。日子一天天过去，心理压力转向以生理的病症为出口，嘉宏的身体出现了莫名的疹子，遍布全身，晚上奇痒无比，像有无数只虫子往肉里钻，苦不堪言，整夜合不了眼。中医对此束手无策，嘉宏的皮肤抓烂了，指甲缝填满残败的皮肉屑，双腿留下大片抓伤而黑色素沉淀的疤痕。由于胃承受不了猛烈的西药，一直避免看西医的嘉宏，这回在连续几个月夜夜煎熬的痛苦下，不得已求助西医了。 医生开的药只有第一次有效，几天后复发再去求诊已不起作用了，医生只能开安眠药。这对年纪轻轻的家红打击很大，他觉得几乎没有路可走了。抱着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家红开始寻找气功锻炼。2001年2月，家红从家中信箱收到一份传单，上头报道了一些教授、医师、律师修炼反攻的故事，看了很心动。但是当时电视刚转播了大陆中央电视台提供的天安门自焚案，那个骇人的新闻像一片阴云罩住了家红求道的心，使他对于学练法轮功产生了迟疑。传单上列着法轮大法网站，还提供书籍免费下载。谨慎的家红决定先自行下载转法轮，阅读看看再说。粗略的浏览，家红读到了许多做好人的道理，觉得很正。虽然参加了法轮功9天学法练功班，但心里还是有点担心。观察了3-4天，家红发现法轮功学员真的都如书上所说的严守心性，注重道德，不收费不收礼，才放下了忐忑不安的心。转法轮一开头就说法轮功不是治病的，只为真修者净化身体。家红当时想，好吧，豁出去了，就花一年时间练练吧，不去想病的事儿了，就照书上说的真善忍去做，一年后如果有效就继续练，身体没有改善就不练了。结果就这么一练，让他痛不欲生的皮肤病竟然在10天之内痊愈了，常年困扰的几十种疾病在一年之内不知不觉中都悄悄远离了。我很快从46公斤长壮到现在的标准体重，修炼3年多来没看过病了。家红很满意现在的体格，不高但健康。在深入了解，家红惊讶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的惨烈迫害。他发现那个自焚的新闻根本是中共一手造假出来的伪案，为了污蔑法轮功，江泽民竟然公然导演这出丑戏，并向全世界散播谎言与仇恨。家红想起自己走进大法修炼之前踌躇迟疑的脚步，一份帮助世人明白真相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同时也乐意主动来到9天班协助教功。在一次9天班上，家红见到了一位太太，穿着打扮看起来不下40岁，神色憔悴，面容犹如风干拂居皮一样干缩黑瘦，让对中医稍有涉猎的家红印象深刻。原来这位太太罹患癌症末期，医生刚宣布她只剩下7个月时间了，绝望、伤心、恐惧翻涌来袭，他只身在公园里惶惶度过了一整夜。清晨天蒙蒙亮，来到公园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在一旁哭泣的他，给予安慰也鼓励他来练功。半年后，家红带母亲参加学法组时，再次遇见了那位太太，这回却几乎认不得了。他不但推翻了医师宣判的死期，更从风干的橘子变成了皮肤光滑、气色红润的美丽少妇。亲眼目睹这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更坚定了家红修炼大法的心。家红体质的迅速改善，女友瑞美看在眼里，同时也在观察着家红的心性变化。她修炼之后比较体贴，比较会为别人设想了。去年5月，瑞美也加入了法轮大法修炼行列。修炼后有一天早上练完功，我骑机车载妈妈回家，肩膀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击打了一下，回头一看，那是一条正在解冻的大鱼，一阵恶心让我想破口大骂，但话刚到喉咙，有一个念头在脑中闪现，我是修炼人，不能骂人，然后立即嘲笑自己真是修得不好啊。过去那个脾气暴躁动辄骂人的家红笑说着自己最近遇到的事，天真无邪，有份洗净尘泥般的肃静。未来的日子，希望我们俩都可以依循着真善忍的法理去做，一起携手共同精进。挥别过去晦暗的日子，金色的阳光正洒在这对佳偶身上。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